好，弟兄姐妹平安。
下个周末啊，事实上呢，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就会出门，我会去参加在克利夫兰有一个华人教会他们的50周年庆。那我的妻子 Jenny 跟我呢，是在那个教会受洗的。那这个Jenny 是先到那个教会认识主。受洗参加他们英文部的事工，那我是后头才去那个教会，那受洗呢，我参加这个中文部的事工，中文部的这个聚会。那我们后来才在教会里头认识，然后我们谈恋爱，然后我们结婚。所以呢是我们在这个信主过程，我们的这人生里头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那虽然说呢过去19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大概去过一两次而已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很荣幸教会呢他们也邀请我们呢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证道所以呢下个主日我不在，所以这个先这个预祝父亲节快乐，下礼拜是父亲节啦。虽然说呢不像母亲节那么重视，但是呢还是预祝父亲节们快乐。那我们在北美我们不愁吃。我回台湾的时候，那我就是住在我父亲的房子里。那个地方呢是我出生一直到读高中这18年的时间的话呢，那是我成长的环境那我母亲她是在28年前就过世了，所以呢，我父亲他有自知之明，他至少呢在10年前的时候的话呢，他就邀请我妹妹全家人呢我妹妹妹夫两个儿子就住在他的家里头，这样子的话呢，我妹妹呢就可以就近的来照顾我父亲，这个也让我这个做儿子的远在美国的话呢能够放心父亲呢在台湾。所以我每一次回台湾的时候的话呢，我就住在父亲的家里。那因为妹妹在嘛，所以呢也解决了我吃的问题，吃的跟住的都解决了。那晚餐之后的话呢，跟平常我们中国人一样，就说我们晚餐之后会有水果，我妹妹呢她就削这个苹果皮，削苹果，然后呢再把它呢切成好几块。全家人有三个男生三个大人，然后呢加上一个读大学的，加上一个读高中的，然后呢就家里呢就有5个大男生，然后加上我妹妹这个一个女生，6个人呢吃一颗苹果。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吃，但是呢吃一块苹果。那在这儿的话呢，我自己一个人呢就吃一个苹果了，不管那个苹果多大呢，自己一个人吃，没有什么说要分的了。所以呢在北美的话呢，我们真的是不缺吃。但是呢是不是就表示说呢我们的营养均衡呢？不一定。那什么叫做营养均衡呢？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下一张图，就我们都很熟悉的哈，这个就是说呢底下呢是五谷根茎类，然后呢这个是量最多的这是我们能量的来源，然后呢再往上的话呢是蔬菜水果类，然后再往上的话呢是奶类肉类。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分量越来越少，然后最上头的话呢是油盐糖这一些呢，它的量呢更是需要小心的来控制。搞营养的他们嘴边呢总是呢最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食物多样，平衡膳食，均衡营养。 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吃的食物多样化的时候，这个呢是我们膳食这个能够均衡的一个基础。那什么叫做食物多样化？说白了呢，就是呢什么都吃，这个叫食物多样化。但是呢别吃的呢过量，是尽可能的呢来选择呢这个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一天呢就多吃不同的食物的种类的时候，自然呢你营养就均衡了。吃不同的食物，这本身就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一个事情。那我的妻子 Jenny 的话呢，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她很注重，她在买食物的时候的话呢，她很注重这个多样化。即便她很忙，没有办法固定的去购物的时候，去 shopping 的时候的话，冰箱里头呢已经呢有不同的食材了。所以呢虽然说她不是大厨，当然在我们家的话呢她是大厨啊，那但是呢因为呢冰箱里头呢已经有不同的食材，所以即便呢她很忙，没有办法固定的去购物，但是呢她只要到冰箱里头去呢，就能够准备不同多样化的食物来。那不像 Jenny， 我不是大厨啊，当然我说我不是大厨的话，你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厨房里头呢根本没有厨房的技巧，也没有厨房的这个经验，是完全是零哦。但是呢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呢是准备属灵的食物，我是一个属灵食物的一个厨师。他我们圣经里头每一个书卷呢就好像大冰箱里头呢已经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属灵食物已经在圣经里头了。虽然呢我不是一个大厨，但是呢我只要回到圣经里头去，我每一个主日如果我照着圣经来讲的话，肯定不是满汉全席，也肯定呢不是什么国家领导人的那一种国宴。但是呢我相信当你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我不打瞌睡的话啊，来到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多样化的属灵的食物。那当我们领受到这样子各式各样属灵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属灵的营养呢就自然均衡了。当我知道说呢在这边的服事啊会有一个终点的时候啊，我也感受到腓立比书这个最后第三章跟第四章呢蛮合适这个啊我在这边服事的一个啊最后有一个终点。所以呢我就保留了这个腓立比书最后三篇讲到的话呢，我就保留到现在。那虽然我不是，同样我不是一个大厨，但是我知道说呢，神呢是那属灵食物的供应者。我只要回到冰箱，我只要回到圣经的话呢，就知道说呢，神自然会供应我们各式各样多样化的属灵食物。那就如同神他创造的是他创造的各式各样多样化的食材，以至于我们可以准备出不同的食物来，让我们能够经历到那多彩多姿的饮食。同样的，你我基督门徒，我们呢，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多样化的，我们的生活呢是可以多彩多姿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呢绝对不是说呢让我们呢被辖制，让我们呢被限制，以至于呢我们的生活呢一成不变，苦哈哈的，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呢是让你我基督门徒的话呢能够活出那精彩的生活来。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 跟第十节他说呢，耶稣说呢，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得，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怎么去回应神这样子的心意呢？或者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那精彩的基督门徒的生活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认知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15-21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圣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是你自己恩待了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找到这个得到永生之路，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你神国，你的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在恩典当中，让我们心向你敞开，你自己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复习一下前面的经文，在三章第十节十一节这么说，他说呢，使我认识，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使徒保罗呢，他并不是说呢，我自己呢咬紧牙关，也不是说呢，我完全呢只靠我自己来面对前面的苦难。人自己呢是没有办法顶下来的，或许你有可能呢在短时间内呢，你说呢我可以把它顶下来，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撑很久的。但是在用这个耶稣他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面对那苦难。那使徒保罗他就继续说，3:12-13，他说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那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再往看下一章，他说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基督门徒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也不是呢好吃懒做的，更不是说呢自己一个人呢去那边单打独斗的，也不是呢想尽办法呢要完成自己的雄心壮志，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是在基督里呢，努力的来向前跑的。这向前跑呢，前面是一个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呢，乃是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目标。那当一个人他忠心的完成耶稣基督的托付，这个呢，就是一个得奖赏的基础。是这个忠心是得奖赏的基础。不是你有多少成就来得到这个奖赏。就好像说呢，如果我们一个人他是忠心的在打扫的话， 他的奖赏呢，比那个不忠心的传道人呢还要多。不在于他成就多少，而是在于他是不是忠心神所交托给他的。因此呢，使徒保罗他每天是有意义的在过日子的，他知道怎么样，目标是什么，他知道怎么样来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是使徒保罗，他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门徒我们过日子的一个态度。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这样一个认知之下，这个呢有什么样的应用呢？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使徒保罗他到底他这是在处理，他在处理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呢就需要往前推，一直呢推到第四节。他说呢，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的。当时是的情况是怎么样？当时呢是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呢想要渗透，他们想要去影响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你就是要接受割礼，接受割礼的这个重要性呢超过所有的一切。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你要靠行为呢来得到神的奖赏。使徒保罗他毫无保留的他就反击，他怎么样反击呢？如果是你说，如果要去比较那种先天优势，或者是比较那种后天的成就、后天的优势的话呢，那你们当中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我的。但是保罗晓得，靠行为跟靠神的恩典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第三节。他说呢，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是晓得这样子一个真实情况之后，那我们怎么样来过日子呢？就是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有些人可能马上已经发觉到说这里有一个矛盾。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我们看下一章，第十二节呢，保罗呢他已经承认说呢他是还没有完全的，但是呢怎么第十五节呢他又说呢是完全人呢？事实上在这里的话呢，第十二节是在讲那个末日的一个盼望，那些末是那个末日才能够成就的事情呢，是只有当末日来到的时候呢它才会成就的。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去见主面，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才能够达到那个标杆。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标杆之前，在还没有去见主面之前，在耶稣基督还没再来之前，我们在这地上的话，我们是继续的向着那个标杆在奔跑的。所以第十二节这个完全的话呢，是一个被动的动词，意思就是说呢，是神赐下来给人，人呢是被动的来领受的。那但是第十五节，十五节这个完全的话呢，是没错，是跟第十二节这个完全呢，在希腊文里头呢是同一个字，只是呢第十五节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讲的是说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图，这个完全的人事实上就是在讲一个成熟的人。这个呢是相对于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成熟的人呢就不是小孩子的。那小孩子的话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小孩子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端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小孩子。成熟的人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完全人是在讲一个成熟的 是说什么，是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等候那将来的荣耀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就活在当下，我们现在呢就活出那基督的生命来。我们谁是我们呢？至少呢使徒保罗呢他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老实说，保罗呢，你注意看他的经文的话，保罗呢，他没有兴趣 去分辨说呢，哦，谁是做了这些事情，谁是怎么样，或者是谁呢，没做什么事情，谁没怎么样。在相对的，如果你重视律法的话，你就会很在意这些东西。你就会因为呢，这个是谁做谁没做谁怎么样谁怎么没怎么样，这些呢是一个律法主义观念的人的话呢，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分门别类的，他把人用这个方式来把人分开来的。在这儿，使徒保罗他是在强调一个他的关联性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他说呢，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此呢我们中间凡是成熟人会有怎么样一个现象呢？就是总要存这样的心，也就是保罗他前面所提到书信里头所前面所提到的，那存这样的心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圣经里头确实提到许多外在的行为，就好像一章二十七节，他说呢，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就是你外表的行为，然后你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些呢也都是外表看得到的。现代的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呢我们都忽略掉人的心，忽略了那个态度的问题。所以圣经呢，事实上圣经它是强调两方面的，它是强调里头人的心，人的态度，它也同时强调人的外在的行为。那属世的跟属圣经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属世的这地上的观念是什么？是我们呢就从外表的行为呢来下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专注我要改你这个行为，要改这个行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就好像我上个主日所提到的，我们专注在改行为的话，就很容易引起那种外表的修饰，外表的掩饰，也就是呢假冒伪善。为什么在教会里头有许多假冒伪善？也就是说呢，做一些外表的装饰呢，做一些外表的掩盖呢，是因为呢我们没有专注在我们自己那个心那个态度的改变。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凡是成熟人总要存这样子的心，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存怎样的心呢？可以，我们可以说呢，如果去把腓立比书整本书卷翻出来看的话呢，这都是保罗他所说的。那如果 再特别详细的去把他说呢，到底 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在讲三章第十节，他这个心呢是在讲说那个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是在讲这样子的心。这个呢就是保罗他的生命，他就是这样子过日子的，他就是这样子服侍，他的服侍就是跟他过日子，这是他的心，这是他的态度。同时第二章二节已经说了， 二章二节呢，保罗说呢，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很明显的，使徒保罗他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意念跟使徒保罗的意念是一样的。在这里，这个心跟意念的话呢，事实上是同一个希腊字的。使徒保罗可以看得到，把三章十节你放在中，我们把它放在中间的话，可以看得到，使徒保罗他的心、他的意念是跟主耶稣基督的意念的心是一样的。因此呢，使徒保罗呢，他在鼓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第二章第五节，这是我们以前读过的，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有怎么样的心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从我们要从要看他这个是怎么样应用，从一个应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放下自己那原本已经有的认知跟地位，来活出别人需要为优先的那一个心态。因为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态，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方式。看下一章，三章十五节，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子的心。我相信我也是存着这样子的心。虽然我们的行为不一定能够跟得上我们的心，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得到，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的行为是怎么样，我的心是怎么样。我的行为不一定能够跟得上我的心，但是我相信神能够见证我的心。让使徒保罗的话也成为我的话，跟大家说，我们中间凡是成熟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子的心。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又补了一句话，他说呢，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不要误解以为说呢，使徒保罗呢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或有怎么样的冲突，但是呢，在这里暗示了什么？在这里暗示了，不是所有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呢都是用保罗的角度呢来看事情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腓立比书呢不同于保罗其他的书信，是在于说呢，在腓立比书你可以看到保罗呢，他不是用是一个基督使徒的一个身份，不是用一个上对下的一个身份来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说话，而是呢，他是用一个平等互相的方式呢来做沟通交流的。因此呢，即便有不同的看法，保罗他信得过神，他说呢，圣灵呢会来调整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呢，我大概不太敢说呢，这个也是火的话，因为呢，不是我不一定，我也是一样，没有实时的来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来，我没有实时的活出那个跟耶稣基督是同样的心。但是我信得过神，我信得过神是说呢，当在座的你没有同耶稣基督心的时候，圣灵会调整你的， 圣灵会在你的内心工作的。我盼望你也有这样子的把握，有这样子的把握说呢，圣灵呢是会调整我的心的。同时我也盼望你愿意来回应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都有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以此指示你们。那他在说完第十五节说呢，我们中间凡是成熟人完全人总要存这样子的心。那这个呢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心，一个态度，一个意念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先讲了这件事情之后，接下来保罗呢他才提到行为的问题。第十六节他说呢，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啊，这是行为的问题。那到了什么地步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你还没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还没有收到保罗的书信之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就是到了什么地步那你就当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来拦阻你们呢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请问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在腓立比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的灵命成熟度是不是不一样？肯定的是不一样，因为呢也会跟每一个教会一样。那我所谓的属灵成熟度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多少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来，多少活出那新造的人，我们次数越多时间越长的话呢，就表示说呢，我们这个灵命的成熟度呢是更加的成熟。你说保罗他知不知道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光景？他晓得。那他知不知道他们属灵的程度是一个什么个样子？他知道的。因为呢他在整本腓立比书信里头呢，他就已经指出来说呢，活出基督或者是说呢活出新造的人是个什么个样子。你说保罗他是在指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你怎么没那样子，你怎么没这个样子，你怎么没有活出基督的，没有活出基督来，你怎么没有活出新造的人来？没有，保罗没有这样子。保罗呢他是十六节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是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态度。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人呢会去指责那个只有一岁大的孩子呢，说呢你怎么走路不稳，是不是？我们不会这样子的。有智慧的父母会怎么样？会去专注说呢，我怎么样让这个 baby 呢能够，他的生命呢能够健康的成长，而不会去说呢去挑剔或者是不满或者是厌恶说呢，哎呀你怎么走路这样颠颠倒倒的，走路不稳。这个婴孩他的生命健康成长的时候，他走路自然就稳了，他走路的那个稳定度呢自然就跟上去了。使徒保罗呢也跟做父母的有相同的心，事实上这个就是神的心。他专注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那个内在的生命，所以说呢第十五节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子心，他专注在那个心。保罗他总是在提醒。那至于说那个外表的行为，保罗呢是相当的有恩典的。那个外表的行为他说呢，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他说就理所当然的照着什么地步行。属灵生命成长了，就会自然的总是时时的活出基督，活出那新造的人。 这个也是我服事的理念。但是我也相信，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怎么样过一个精彩的基督门徒生活呢？就是存着那个耶稣基督的心，你就会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来。有一个建筑商跟一个传道人，还有一个职业高尔夫球手，他们三个人呢就去打猎，他们去野外呢打那个野鹿。三个都是新手，但是呢他们都很有兴致的要去试试看去打猎。而有一天呢，第一次他们呢就到野外去一整天，没看到野鹿，一直到傍晚之后，一直在靠近黄昏的时候的话，他们三个人呢都同时看到呢有一只野鹿。他们三个人呢就举起枪呢来瞄准，砰砰砰，三发子弹呢都射向那个在移动的那个野鹿。那个野鹿呢就应声而倒。三个人呢，这个建筑商、这个传道人呢，还有这个高尔夫球手、这个职业选手的话呢，他们呢就三个人就赶快过去看看呢，这个鹿呢是不是死的？他死掉了。三个人就讨论：到底是谁打中了这个鹿的？啊，他们三个人就那边讨论了。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刚好有一个这个狩猎的这个监护官，他就刚好走过来，他就问说：哎，你们有什么事情吗？你们在讨论什么？所以呢，这个建筑商、这个传道人还有这个高尔夫球职业高尔夫球选手的话呢，就告诉他。哎，这个监护官呢说：好，你们呢都退后一步，都退后一步，现在是这个现场，他呢要按照那个弹孔的形状跟大小，还有呢这三个人他们使用的这个枪呢，猎枪呢，他要来鉴定到底呢是谁呢打中了、打死了这个鹿。没两分钟，哎，这个监护官呢他就过来了，谜底揭晓，是谁射中了这只野鹿？是个传道人，他射中了那个野鹿。大家都很惊奇，说呢，这个监护官、这个狩猎监护官，你怎么那么快就分析出来说呢，是那个传道人呢，他打死了这个鹿的呢？这个监护官说呢，因为呢，他看到什么？他注意到呢，把鹿打死的话呢，是因为呢，这个子弹呢，从一个耳朵进去，然后呢，从另一个耳朵出来。这个是传道人的专门的技巧，一个耳朵进去，从一个耳朵出来。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光说不练。我说我们的话呢，就包括我们这传道人跟做长老的，还有包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光说不练。但是呢，使徒保罗的话呢，他不是说呢观事不观己，他也不是说呢不沾锅，而是怎么样？第十七节，他说呢：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效法是什么意思？效法，我们可能呢马上会想到说呢，效法就是呢有样学样，就好像清朝末年的时候鸦片战争之后的话呢，全国呢都在说呢我们要船坚炮利，或者是说现在我们所谓的山寨版。但是使徒保罗刷出效法，他那个效法呢是指的一个学徒，他就跟着师父呢 就跟着师父了，跟他一起过日子的，就跟他一起生活了，不仅仅是学那个师父那个外表的那个技能，而是呢他是进入到那个技能后面，那个师父呢他的态度，他的意念，他的想法，他的理念，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以至于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手艺出来。一个好的师父是一个怎么样的师父呢？他会倾囊相授，他不会留一手，这个是好的师父。就好像神子耶稣基督，他倾囊相授，他道成了肉身，毫无保留的就活在人的眼前。毫无疑问的，使徒保罗他自己肯定也是效仿了一个人，是谁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这是保罗说的，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什么呢？三章十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也这里头也包括可能是我们很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也包括二章十八节，效法什么呢？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也就是效法使徒保罗，效法耶稣这样子的喜乐。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的生活，他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死，一同喜乐。这个也就是说，前面十七节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效法的一个内容，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道成肉身，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那这个一同的话呢，是在强调什么？一同是在强调那个基督身体，我们基督身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这也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说呢，我们共同一同学习而成长。而且呢，不只是效法保罗，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个行就是过日子，就是平常每天的生活。那他说呢，当留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留意，意思就是说你不小心，你不谨慎的话呢，你一下子呢就会忽略了，就会疏忽了。所以呢，保罗他刻意的说呢，当留意。我们人真的是很复杂，我们人呢，在一方面，我们的潜意识呢是在模仿我们周边的我们认为重要的人。当我在读研的时候，那每一次我去跟我的指导老师，我去跟他报告我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的进度的时候的话呢，那我的指导教授的话呢，他就听我在讲，那他听我在讲的时候，或者是在跟我讨论的时候的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呢他会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后来呢，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在沉思的时候，或我自己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也这样子。我就因为他在我的生命里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所以呢很潜意识里头呢，我就会模仿他，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好的。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上意识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上意识就告诉我们说呢，你不要去模仿别人，因为呢别人有缺陷，他是不完全的，不要跟着他走。所以我们的这上意识跟下意识这样子一在一块的时候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嘴巴说呢我不学别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呢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模仿了别人。这是事实，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不能活出那基督我完全的生命来。但是呢，这个不表示说呢我们没有那个基督的生命在里头。因此呢，在这圣经强调，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强调说，我们不要以貌待人， 不要用他的外表的行为呢来论断他。所以我们怎么样活出那精彩的门徒生活来呢？我们不但不去论断，而且我们是要刻意的去挑选呢那个仿效那一些活出基督生命的门徒来，找一个能够仿效的对象。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找那个仿效的对象呢，不是去找那个谁没有犯错的，不是去找那些人，而是呢去找那些呢是哪些人他犯了错之后的话呢，他愿意他肯在众人面前呢来认罪悔改的，那个是我们学习的方向。事实上这个呢也就是真正活出那个基督的门徒的生命来的。保罗做的这十七节，你们要一同仿效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人。做这样子一个提醒之后的话呢，做这样子提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说，因为呢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这一些许多的人，他们行事就表示说呢，他们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的方式的话呢，是完全跟第十七节是相反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跟后面讲说我流泪的告诉你们，这表示说呢，这许多人的话呢，不是腓立比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这许多人呢是信耶稣的，因此呢保罗呢为他们流泪。那怎么说这些许多人呢不是还没信主的呢？我们想想看，还没信主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他的过日子是基督的仇敌，是很正常的。因为呢他们根本，这些人呢，他们不晓得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所以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呢肯定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没有什么好惊奇的。然而他们需要，这些还没信主，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的不是你为他流泪，他们需要的是呢我们呢去传福音，去见证基督福音给他们。我们这些信主的，我们是对基督福音是知道多了，但是我们行事，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却怎么样？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使徒保罗为他们流泪。当你我落入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有人在为我们流泪，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认罪悔改回转就是了。我们不会花时间去研究说呢到底这些人是在指谁，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呢，使徒保罗呢他是怎么来描绘这些人的。他第一个他说呢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就回到刚才二章六到十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才念过的。所以呢，这个是呢，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行事为人呢？耶稣基督呢，他乃是爱人，他谦卑他自己，他接纳别人，他顺服神，他牺牲自己，他给别人恩典。那父神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事为人呢？第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呢，是父神他认可的耶稣基督他的行事为人，并且呢，把耶稣基督呢高举超过了一切。我们看下一章，在第十八节，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的智慧看成是愚拙的。世人，世上的人就是这么的看，就是这么的想，就是是这么的看，就是这么的行。基督这样子做好笨，被人家占便宜了，他吃亏了，所以呢，世人的话呢，他就不这么行。我不晓得我们信主的是不是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顺从耶稣那一种爱人、谦卑自己、接纳别人、顺服神那种牺牲自己给别人恩典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我们把它看成说好笨啊，或者是把它看成说怎么这么老古板，怎么不会变通，或者是看成你怎么没有标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相信自己是聪明的。当我们相信自己是聪明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呢，我们认为神是愚拙的。我们信主的呢，我们信了主，我们聪明在哪？我们信了主，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对的，是好的，但是保罗他却说这样子的话呢，你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保罗也在为我们流泪。这许多人是谁呢？他第二个在第十九节形容了，第十九节说呢，他们的结局是沉沦的。我们的直觉反应是什么？我们觉得直觉反应说沉沦就是没有得救。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直觉的话呢，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哎呀，第十八九十九节呢是在讲那个还没信主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是说呢，哎，我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不是我就没有救恩了呢？有这两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沉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要跟耶稣，就要跟保罗呢，他顺从耶稣脚中的结局做一个对比。第十四节他怎么说？十四节他说了，我是向着保罗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那个沉沦是表示什么？那个沉沦是表示说呢，就没有了神的奖赏了。我不晓得你我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得到这个神的奖赏，所以使徒保罗呢也为我们流泪。那这许多人是谁呢？第三个他提到说呢，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那我们肚子饿了，我们肚子饿了的话，很自然的我们会找东西来吃，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反应。但是肚子饿了找东西吃，如果这个是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的话呢，那我们的肚腹就是我们的神。很可能呢，这里呢是在用肚腹做一个比喻，是在讲说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呢，以自己的那个欲望，以自己的感觉呢为优先。当自己的欲望，当自己的感觉来到的时候，什么爱人，什么谦卑自己，什么接纳别人，顺服神，什么牺牲自己，什么给别人恩典的，就不重要的，就觉得呢不实际的，觉得呢不管用的。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自己的肚腹就是自己的神，自己的欲望就是自己的神。这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使徒保罗也为我们流泪。这许多人是谁呢？第四个他说呢，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如果从人的眼光，从世俗的眼光， 我们从来不会有人说呢，我把自己的羞耻呢当成荣耀来看，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呢，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人呢，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呢，他从来不会想到说呢，自己呢会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原谅我讲的比较难听一点，这个就好像什么？这个就好像呢，狗，他去吃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狗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错，但是我们人看起来，怎么这个样子了？好脏哦！同样的，使徒保罗他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神就是以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肚腹，跟这个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事实上是可以说呢是配对在一起的，就是让自己的。肚腹是自己的神，也就是说呢，满足自己，满足自己，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这没有什么错。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就是呢，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们是不是像这样子？这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使徒保罗也为我们流泪。最后，这许多人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五个就是说呢，他们是怎么样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是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呢不重要，也不是说呢我们每天的需要呢不重要，也不是说呢这个供应我们的孩子上大学呢不重要，也不是说呢去准备我们的退休的这个计划呢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过日子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形式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跟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些呢，我们可以把它都看成是呢。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肯定不是第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的。我不晓得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那许多的人，使徒保罗也为我们流泪。改变这件事情，事实上不是难的，因为呢，这些事情呢都是一念之间的。第十五节他说呢，凡你们中间凡是成熟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子的心，存耶稣基督的心。这样子一念之间改变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整个人呢就翻转过来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呢。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来，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放手，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来，总要存基督的心。所以在这里提回来说，这里许多人的话呢是信主的，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呢不是在见证主耶稣基督，反而呢是走相反的道路。我们也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也可能会被 搞迷糊的。因此呢，保罗他接着说第十七节，他保罗说呢，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如果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呢，就不会被搞迷糊了。怎么样呢？活出精彩的基督门徒生活呢？就是我们就活出基督来，我们活出基督来，就能够吸引人来归顺主耶稣基督。那这许多人是这个样子。但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什么个样子呢？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做第十七节来效法他呢？使徒保罗他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第二十节，他说呢，我们却是那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你知道吗？腓立比城，腓立比城呢是在马其顿省，马其顿省呢是距离罗马帝国它的首都意大利那个罗马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呢，腓立比呢这个城呢是属于罗马的属地，意思就是说呢，它里头的居民呢都是有罗马的公民，都是罗马的公民。跟住在首都这些罗马的公民的话呢，他们是一样受到相同的权益，受到皇帝的保护的。所以，但是呢，使徒保罗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呢却是那天上的公民。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里头的话呢，我们都为我们在美国能够有绿卡在担忧。我们担忧到呢，我们呢邀请别人来为我们祷告，一直到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绿卡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觉得踏实了，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更实际的、更实用的、更保险、更稳妥、更确实的是什么呢？是那天上的国民。这个天上的国民呢，就对等到那个地上的事。我们就是那属神，我们有那属神的荣耀，就对等到说呢，他们呢是怎么样？第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我们这天上的国民是已经实现的，你我已经是的。那还没有实现的是什么呢？是二十节，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耶稣基督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救赎主，是他们生命的主宰，不是罗马皇帝。耶稣基督呢，是你我的救赎主，是你我的生命的主宰，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你公司的老板。第十八节、十九节，这许多人他们把这件事情呢给迷糊的，给搞错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呢，这些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是需要去面对这地上的苦难。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天上的国民，但是呢，我们呢也是一样要去面对我们每天的挑战，每天的难处。但是那个天上的才是真正我们的家，那永恒的家。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万有就包括那一些掌管腓立比城的罗马皇帝，这个罗马皇帝呢，他也要归服在神的大能底下。神的大能远远超过所有的能力，是这样子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肉体呢是还没有被救赎的，我们这个肉体呢是卑贱的。这个呢，都是你我所有基督门徒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跟难处。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呢，我们却活在这个还没有得到救赎的肉体，这个臭皮囊里头。九月份在 Olympia 的 DTC， 我们会深入讨论这个新造的人活在这个旧皮囊里头，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参加。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卑贱的身体就要转变成荣耀的身体了。使徒保罗他知道这样子的挣扎，但是呢，他也知道是什么样的秘诀能够去面对这个挣扎。第十节，他说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因此呢，同样的，神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确定的。因此呢，使徒保罗他毫无懈怠的，第十四节，他毫无懈怠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谁说基督门徒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呢？基督门徒的生活是精彩绝伦的。 只是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品尝到。那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精彩的生活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已经有这个属神的身份，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永恒的荣耀。怎么来回应？怎么来回应？最后，争分夺秒的活出基督。争分夺秒活出基督，我们就会活出那精彩的基督门徒生活了。你愿意不愿意这样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有时候你的经文透过保罗的书信在向我们做挑战的工作，我们扎心，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配，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耶稣基督配得这样子的荣耀。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配得。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基督门徒生活来。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三位一体同荣，
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这个外界所传递的信息给迷糊的。我们以为拥有更多，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精彩。我们以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名声，更多的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满足了。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真实的，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精彩的基督门徒生活来。我们也不看别人，我们就看看，只看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就当在那个地步行。谢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
阿们。
阿们。请坐，